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其实它有很多的选择性，不论你从事的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部分，如果说是大学生的话，那如果说你学习了之后你发现你不喜欢，我也很恭喜你，因为你发现你不喜欢，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想要去研究或者是分析，或者是根本都跳到别的地方去。其实像我很多的学弟妹他未必做这一个啊。
对，
那像我学妹的话，她本身是检验，可是她后面她就去学听语，我觉得她也很棒，她是个很出色的听语师。
对，
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然后再从即便你走到这个行业，然后你突然你觉得说，哎，你不喜欢，我觉得这也很棒，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宁愿就是多去尝试。我都跟实习的学妹说，不喜欢没关系，不喜欢就是最好的喜欢。
嗯，
你因为了解你不喜欢而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因为学了这个你就好像要限制在这里，我一定要做这个。好，例如说，哦，我学了检验怎么办？我不喜欢。
嗯，
那你怎么办呢？我想不然还是做一检师好了。欸，其实你只是在就是
混日子，
对对对对对，交代了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的选择，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每个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干货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以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高雄长庚医院医检师林佳慧，请佳慧为我们听众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高雄长庚医院检验医学部的医检师，我叫林佳慧。那我目前所就职的医院内的内容呢，是在做器官移植及自体免疫还有过敏原检测。那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相会，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为你们分享的职业哦。
OK， 那佳慧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的教育背景？
哦，我的教育背景，
对，
其实我不是高雄人，我小时候在彰化成长，那我是屏东人。那我小时候就是在专科之前都在中部，在彰化念国中小学，然后到台中的中台一专去念检验科，后来就就职这样子。
对
对，然后后来是因为考上高雄长庚医院，然后所以我就下来南部工作。
长庚之前是不是有在彰化秀传跟竹山秀传有服务过？
对，
对，
我曾经在彰化秀传跟竹山秀传医院服务过。那所以那时候在那里服务的话，我那时候的工作性质就真的就是比较像现在所大家所见到的一般的医检师的服务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临床的部分。
那你可以分享你在长庚医院的工作内容吗？那什么是特别是器官移植前的交叉试验跟自体免疫检查方面的角色？因为一般我们比较不了解这一方面的区块。
应该是说这一部分的医检是在全国国内是比较少数的，那现在慢慢的增加了许多医院都会做这些事情。 那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器官移植的部分，还有自体免疫跟过敏原的检测。那所谓器官移植的话呢，我是在执行，就是器官捐赠前呢，我需要做它的交叉配对试验，也就是体外的试验，然后去看这个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排斥的反应，然后提供给医生数据之后呢，然后医生再去做筛选的部分，然后再做移植的动作。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长庚医院目前的话呢，它是着重在器官的部分的移植，就是心肝肺肾这部分，那其他像眼角膜那是不需要做这一个交叉配对试验的，然后器官比较大的器官是需要做的。那自体免疫的部分呢，应该是说自体免疫的话，我们是比较着重在就是 SLE 啊，或者是一些骨髓炎的方面。那这个的话是一般会在风免科在做，但是其实现在还蛮多科目它也会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很多疾病的来源跟自体免疫都有关系。那过敏原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因为孩子嘛，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过敏的症状，那常常有些人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可能就他去做一下过敏原，是不是对什么东西是有过敏的，还担心他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可能对孩子造成就是过敏反应，然后影响到他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不舒适这样子。对，
其实高雄长庚在整个东南亚的移植算非常首屈一指啊，非常有名，所以你们工作分量应该 load 应该很重啊。
对，其实还蛮大的，因为那个我们前院长是一个东南亚那个肝脏移植的权威，所以他的 case 量是一定很大。之前除了在做器官移植个交叉配对试验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就是组织相容的那个配对，那所以就是那个工作的 loading 量是真的是还蛮庞大的，在工作的量也是蛮大的。
就是很有成就感啦，与有荣焉。
有非常与有荣焉这样子。对，
没错。那请问你在不同医院工作的工作内容就是有哪些不一样？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彰化秀转和竹南秀转，后来跑到高雄长庚嘛，
对，
改变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我改变工作的原因吗？我是为爱走天涯算吗？
算，对，没错。
没有，那时候应该是说我是在中台医专毕业的，那时候我是检验科。
对，
那出来之后当然就是感觉就很理所当然从事检验的工作。 对我来说，那时候在竹山秀传跟彰化秀传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我在医院收取就是一些检视的知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还在更小的医院待过，因为担心自己就是好像学校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办法学以致用，怕去那个大医院去耽误人家我干嘛。所以就是就在很小医院待过，然后再来就是竹山秀传跟彰化秀传。那在那里学到很多就是医检师的工作内容，例如说无论是采血啊，或者是生化啊，或者是血清啊，细菌血库这些东西我都待过。然后再加上就是年轻的时候有新鲜的肝可以卖这样，其实我上了蛮多的大夜班
大夜班。
对
哦，你们也要值班？对，没错哦。
对，医检师是三班的那个职业。对，
那你现在在长庚需要值班吗？
不用，医检师大部分很多都是三班，因为其实那个data 是很及时的。那我现在这个工作它是正常班，但是我们需要 on call。 那所谓 on call 就是说你、对对对，就是你下班后随时有可能会被叫进医院，那就是 on call 这样子。
了解。所以你转换跑道的原因是因为想要有个比较正常般的工作环境。
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男朋友在南部这样子、然后那个某日我爸爸就跟我讲说、你还是当科调高雄长庚还是那高一就让你来南部吃头路这样。然后我想说、那我考看好了这样、
就考完之后就立刻结婚就对了。
没有那时候我的那个我们还没有那么冲动，我心里想说我就下来试试看，我下来看看这个人，如果确定呢可以生活在一起的话我再结婚。所以我下来等三年后才结婚吧。如果不适合的话赶快趁早分手，真的年轻还有姿色这样能够找别人能够找别人，
就他有通过你的考验就对了。
因为没有人催
啊。没有人，太客气了。 OK，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职涯过程，好像经历了25年的医检师的工作嘛，对不对？
差不多。
那一定会遇到一些低潮的时候嘛，
是。
那你如何去克服它？
应该是说本身就是像我们这种有一点年纪的人啊，所以都比较看轮迷啊这样，然后就会觉得认为工作是很重要的。
对，
那一定会经过一些低潮。那我觉得其实个人的调适很重要，然后在面对事情也很重要，然后就是你去 转化你的心情也很重要。
嗯，
那低潮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其实还蛮乐天的。
嗯，
所以我认为还好，这就是一份工作，然后我其实我也很热爱我的工作。
嗯，
那也曾经经过低潮，那可能就是职场上一些不是很不是很舒服的感受啦，但是我觉得需要渐渐的累积一点智慧才有办法，哦，
慢慢调试，就
对
自己慢慢调试。
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原因支撑你在医检师长达25年的工作经验呢？
应该是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它非常的累。
嗯，
因为其实 on-call 的班还有这种移植的紧急的班，哦，真的实在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使命感。
对，
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你背后其实是两个很大的人，一个是捐赠者，一个受赠者，
哦，
他的寄予跟付托，不论他是活体或者是器官捐赠的部分。那我们医院其实最多的应该是肝脏移植，那活体的部分做的很多，但是你通常会被半夜抠出来或什么之类，那个是有人愿意捐赠他的器官，然后给愿意遗爱人间，让其他人
使用。那是车祸之类的吗？还是
一般是车祸，或者是也有是那种慢性的，但是就是，或者是那种突然间的，通常这个时候会由社工去判定这个人能不能就是捐赠器官，然后医生去判定，然后启动就是移植的部分这样子，那我们就会被扣出来。
所以你们有规定说多少时间内要赶到医院吗？
以前有一份签呈，在那个交通不太交通不太顺畅的时代呢，他是规定我们4小时内要回医院。
哦，以前，现在应该更短吧
现在就是赶快就赶快，但是因为其实应该说 on call 是不定时的。
哦，我懂。
那就是通常是我们背机子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留意是不是能够赶回来这件事情。
哦，
对。那时候你背机子的时间，因为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在轮，所以我们一个人是轮4个月。
哦，
那所以这4个月内呢，你可以到处去，但是你要确保
随时赶回来，
你要确保你能够赶回来这样。我就曾经就是过年了回娘家了这样子，然后大年初一吗还是初二，就通知说要器官移植。
啊，那怎么办？
那时候还好，还不到10点，我赶快去坐高铁冲回来这样。
哦哦哦，了解。
对对对，
还有高铁可以坐。
对
对
对，那时候还有高铁可以坐，不然就是要，就是也曾经就是搭着火车赶快冲回来这样子。
okay.
都有。那也有学姐是已经飞到了台北，有没有？那时候我还没到，还没有紧急救援的对象这样，然后就是我还没有来这个职业，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那更辛苦。
对对对，他还从台北就又坐飞机回来。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支撑下去，一定是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使命感跟热情这样子。
没错，其实这种精神很伟大，因为你看你刚才讲说一个捐赠者一个受赠者嘛。
对，
他们就是捐赠者，希望把这个他的某些器官的小爱贡献给另外一个可以接受批对的一些的，
就是希望他能够让他有用的器官，然后让他的让另外一个人生命得到延续这样子。
对，那透过你们这个医疗团队，不管是医生啊，然后你们的医检师啊，整个团队的运作才能顺利把这个工作完成嘛。
是，没有错。
非常伟大，跟你敬礼一下
谢谢。
对，
那下次可能要推荐我们的那个协调师来跟你认识面。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一定很更有趣这样子。
OK， 好。那你可以分享处理器官移植时候的一些挑战吗？刚刚讲说 uncle 的辛苦跟压力嘛。
对，
工作压力你怎么去说服你另外一半，不管是你先生或是小孩，让他们体认到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压力点。
对，其实我有三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其实我的工作，我的家人跟我的先生都很支持，所以当有我的工作就是器官移植要启动的时候，你出来做不论是什么时候，我的先生跟我的父母亲都很支持我。
对，
他们就是我 uncle 他们是24小时待命这样子。嘿，那先生赶不回来就是阿公阿妈接手。
哦，
然后处理小朋友这样子。对，老大老二会知道说，哦，妈妈出去外面工作，那大概就是说，这间医院还挺血汗的，这样跟同学介绍。
好好好，了解。
然后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哦，可能就是从小就是听到电话了，好像就是有个人就要赶快冲出去或干嘛这样。所以他们蛮习以为常。那小三就小的那个就很黏人。第三个就很黏人。为什么你要去？
对，
会问你为什么你要去。我说我要去帮助人家把那个一个器官换给另外。 那他换到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哦、他说那你要很久才回来吗、你不陪我睡觉吗？类似这样子、他就跟他说会跟他说、爸爸陪你、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抱抱你这样，所以就算你在睡觉我会亲亲你、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小三就是塞奶嘛，
对，
就大概跟他讲他也是可以接受，只是他常常说为什么医院要把你叫回去、你不是下班了吗？
对，
这个医院不要再去了我说
很天
很天真，我说不行。但是慢慢的几次他就会、比较理解说哦，妈妈的工作就是这样，他可能、偶尔接到电话会消失或什么之类的。 对，但是我觉得哥哥跟爸爸的陪伴还有阿公阿嬷的陪伴，我觉得就是对让这件事能够更完美更完善的去进行这样子。
推荐你一个讲法，你说妈妈是神力女超人接到第一医院的 uncle 我要立刻出动去拯救别人。
对对对，那找不到电话亭了现在可能洗手间
直接换衣服直接出发
就冲了这样子。
没错，那你可以分享你如果看待自己医检师这个职业的自我价值，其实形容很多嘛、那你觉得这份工作也非常重要，
是，
那你可以分享这块的想法跟看法吗？
应该是说其实医检师他就是提供在、医生在对病情的诊断的时候的数据。
对，
我认为在医院的每一员都非常的重要、那医检师也是、不可或缺的螺丝，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医生正确的数值，让医生去做、正确的判断，让这个医疗的这个行为跟动作能够延续。那我认为医检师跟药师或者是护理师在每个医院的环节它都非常的重要。我认为就是比较正向的部分应该是大家的沟通，其实会让这件事情更完善的去执行。那我觉得就是医检师的部分也许在就是一般的民众心里就会觉得说家长说是都抽回你吗、其实你抽完血之后他要、做非常多的处理，你的不管是你的体液啊尿液啊或者什么东西他都要去做很多的处理才能够分析检断出你的、你的身体的状况，所以、他的后面的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就是我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在、医院里面比较少数啦，说实在的。
对，
就是但是现在好像蛮多医院他都慢慢的在推行这一块，以前是因为可能民风的关系，就是人就是要捐失、有些人不是很愿意捐。那其实现在、我觉得器官捐赠的推广其实慢慢的大家愿意去接受自己这种事情，他也不会认为说哦，关在干喝或者是怎么样，哎、不细气啊，都在扯得，然后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器官捐赠的那个风气会越来越盛行，那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还有、需要去执行这些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样子。
其实我当初创立这个医药大小时 Podcast 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对，
那邀请那么多大概现在也好几十集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背后的辛苦跟他的精彩的故事嘛、投入这个工作一定有他原先的想法跟做法，怎样一份工作的使命感可以支持他们那么久。其实像嘉慧就很值得我们佩服，就是他投入了25年从不间断，所以他身上一定有背负了某些使命感。
是，我觉得其实对、你对工作的认同性还有你对工作的热情其实是支撑你工作的这一个就是持续下去的原因。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都会有实习生来实习。
对，
我其实也会很明白跟实习生讲说你们来实习就多看、看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部门。
对，
那、你来实习这里你也可以了解在不同属性的医检师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啊？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
对，
你就最好是选不同的属性的、例如说有些人喜欢接触人，然后他可能想说那我去抽血柜台抽血，我喜欢接触人。有些人比较 我不喜欢，但是我对数据的精准度很喜欢的、那我建议你到那个什么生化或血清啊、
对，
有些人觉得培养细菌很开心，
对、
那你去血你可以去细菌室。那有些人觉得说哎、我对血型的鉴别或什么的我很喜欢，那我说那你血库。那如果你觉得我这份工作很辛苦，那你可以选择刚刚学姐说的那些东西，那你也可以去进检看、你喜欢看微生物的，或者是你喜欢看、寄生虫的，或者是、你对血球有兴趣的，那你可以走你喜欢的部分。那我觉得实习的部分其实也是让他们提前去了解、就是医检师的工作内容有哪些，那你喜欢什么，那如果你不喜欢什么那我们就不要踩雷，因为你耽误的不是只有你自己，你也耽误了别人、因为其实学这个东西要很久， 那如果你学了两三年就、嗯
要放弃，
其实你两三年大概是要成熟的时候，
对，
那你刚开始可以担任你的工作的一些职责跟使命的时候你要离开，其实不是我们觉得说哎、那呢，可是我觉得它是可惜、
嗯、
对，那倒不如就是先知道然后避开，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你有愿意继续做，我觉得那更好，你找到你人生你的职业或者你的志业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跟学妹讲说可以的话我觉得安排这个科室也很棒，你让你知道说哎，好像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对
对，然后就是或者是说有些学妹觉得说哇学姐这工作好喜欢，我说对啊我觉得很棒，那你要想想看怎样去辅佐让你这件事情更能够顺利的达成，你的家人
对，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支持团体能不能让你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很重要，
嗯，
你喜欢吗？ 我很开心你喜欢，那我觉得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喜欢这工作你怎么办这样子，
嗯，
对，
其实对一份工作的执着就是要有热情啦，
对，
就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在工作的求职中可能不确定他自己要什么，
嗯，
可能就是、去实习去摸索会浪费很多时间、嗯、那我想要透过这个平台邀请医药上领域的一些专家跟来宾，医检师我今天才知道有所谓的移植或者自体免疫、
哦、
这一方面，其实很多一般听众是不太了解，只知道去抽血，有没有？
对，然后后面过程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对
对，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微弱的，说实在的。然后就是我这一项检验项目真的是也比较少见的，
没错。那透过他们这些医药领域的专家来分享，让我们多了解不同生态、不同工作背后辛苦的一面跟精彩的部分，这样。
对对。
那最后我想请教佳慧，可不可以现阶段想要报考医检师的大学生，或有意想要转换跑道至医检师的在职的一些建议跟提醒？
哦，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对检验很有兴趣或者是对实验很有兴趣，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走，不论是医检师或者是研究助理都可以，那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其实我觉得你至少要对这样的事情是有热情的，那你进来之后你发现说哎，我好像比较不喜欢什么，那其实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他还有其他的选择，
对、
例如说有些学弟妹就会跟我讲说我不太喜欢去细菌、因为微生物它要采很多的检体， 有可能是血液或者是尿液、粪便、什么体液都有可能，如果你不是很喜欢那你可以走别的啊、你可以到生化室这样子，然后就是它是上机去检验的，对，那如果你说哦，我就是喜欢培养细菌啊， 我非常喜欢看细菌的那个在那个培养基上面的生长，或者是说我喜欢在病毒，其实它有很多的选择性，不论你从事的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部分如果说是大学生的话，那如果说你学习了之后你发现你不喜欢，我也很恭喜你，因为你发现你不喜欢、你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想要去研究或者是分析或者是根本都跳到别的地方去，其实像我很多的学弟妹他未必做这一个啊，
对，
像我学妹的话他本身是检验，可是他后面他就学听语，我觉得他也很棒，他是个很出色的听语师、
对，
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然后再从即便你走到这个行业然后你觉得说哎、你不喜欢，我觉得这也很棒，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宁愿就是多去尝试，我都跟实习的学妹说不喜欢没关系，不喜欢就是最好的喜欢，
嗯，
你因为了解你不喜欢而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因为学了这个你就好像要限制在这里，我一定要做这个，好，例如说、我学了检验怎么办，我不喜欢，
嗯，
那你怎么办呢，我想不然还是做一检师好了，其实你只是在就是
混日子，
对对对对对，交代了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的选择，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这很棒，就算你今天念了大学你做了检验发现你不喜欢，但是其实你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医学跟医药的知识，
对，
你可以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便你跟这个事情都不相关，那个也没有关系，其实现在跨业啊或者是就是不同医育领域的结合，在你学校的过程中他已经教会了你很多，像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说实在的，我的学习不是顶尖的，我要很老实的说。那其实我觉得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社团是很多的、
哦、
对，然后所以我在社团的部分其实比较出色的、
嗯、
我觉得在社团出色的部分让我造就就是开朗的个性、
哦、对，
愿意再去接受新的挑战，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不论你的生活或者是生命中经历的什么都是你的元素、
嗯、
不论你做了什么，即便你不是做本业，
对，
或者是你继续愿意做本业，那你就要发展你的特质，
对，
然后就是、继续去过你快乐的人生这样子、
嗯、很重要。对，那从前面佳慧介绍说她是中台一专医技系毕业之后，那到了彰化秀传跟竹山秀传做医检师的工作，那因缘机会为了为爱走天涯来到高雄长庚工作，那现在他是从事器官移植跟交叉试验跟自体免疫的检查方面的角色嘛。
对，
虽然整个工作需要 uncle， 那他的老大跟老二很理解妈妈的工作，那老三就觉得妈妈为什么每次都要被医院扣去上班那他这个过程他可以支撑他25年工作的热程度跟那种成就感跟自我肯定，我觉得是就是非常伟大的地方，才可以支撑你这个工作可以支撑那么久。那他刚刚有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工作，不要因为你学了什么，那整个过程中你好像对这个工作也没有热忱跟投入，那就虚晃一生。透过不同的平台或是不同的，像我这个节目就是邀请很多医疗领域来分享，你去了解你自己个性到底适合跟人互动或是跟物体互动，慢慢去内化跟想法说你喜欢 哪一类的工作。像诚如刚刚佳慧讲的说，你要很投入，你比如你喜欢细菌的培养或者喜欢跟人互动，就前台去抽血的工作，你要慢慢去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喜欢哪个面向的工作，才不会投入说很多的实习又去上班，然后又像现在所谓的草莓族嘛，常常在换工作。
因为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像有些人他会一直换工作，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还蛮鼓励人家去换工作，你多去体验你的人生，
对，
你会发现你不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那断开了这些就是你可能对你不是很适合的东西，找到你自己非常适合的东西，我觉得也很棒、
嗯、
只是说那个有时候真的是年纪大了，如果你还这样的话，那不定性的感觉很会让你就身边人觉得你很危险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年轻嘛就是要多尝试去做什么都好，对，就是不要等到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说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子，他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大概是只要还可以我都有喜欢的就比较差一点，
对， 那个不太一样。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那今天很高兴佳慧接受我访问，从中间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他对工作的热忱跟执着，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其实很多人问我说，其实我陆续大概做了30-40集的 Podcast 节目嘛，其实这个都是无偿去分享整个职涯过程医药领域上面的经验跟分享，其实是什么样的原因支撑我可以走这么远，其实这些邀请来的都在某个领域非常专精的，不管是医生、医检师、护士、研究助理，然后眼科医生或其他中医师，其实他们在每个领域都有他们专精的地方，跟优秀的人学习，跟优秀的人同行，就是你的人生不会孤单，而且你会跟他们一起往前进，这是我支撑我做这个节目其实很大的原因在这边。
那我觉得其实我很开心能够来录这个节目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Kevin 这个节目真的是很棒，那我也听了几集，我觉得就是让你有不同的思考，其实我的最大的小朋友今年是高三，他也是要考大学、
嗯、
因为我们一直为了他那个
很伤脑筋
很伤脑筋啊，然后因为他学的东西也跟我不太一样、嗯、他喜欢的东西也跟我不一样，他是一类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在想说、哦、那 这孩子要干嘛那老二要做什么，老三要做什么这样子，其实父母亲都会担心，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平台让你更能够去理解，那我觉得其实像在我们那时候其实资讯不是那么传达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就是可能是靠分数，
对，
或者是有点
照分数牌的看到哪里就念哪里，没错，
对对对，照分数牌这样，而且是 我那时候国三的时候，其实我考高中职并没有非常理想。那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我考上的是工专，
嗯，
我爸爸好像不是很想让我去念这样，还好，那我就去重考。
对，
那就过了一年那个蹲在补习班的日子。嘿，那其实我在彰化的小孩，你要到台中去重考的话，那种路途是遥远，再加上那种真的是集中管理室的那种，
哦、对集中营，
对，集中营就念了一年书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没有公立的不能让你念这样子。我心里想，哇，哇塞，怎么办？就 combo。然后所以我就是后来他就说，好，那开放私立的医专让你念。一检师让你念，我心里想说好好好，那一检师护理要不要念？我说我会怕学，不要、
哦、对
对，然后到了前一晚实在是要填志愿了，然后跟我讲说明天还是填不我放肆师买三呢，我说哦呵呵呵呵呵、哦、好不容易有填上，自己就非常的开心这样子、
嗯嗯、
虽然我还不知道一检师是什么，但是我其实我很喜欢中台的校园、
嗯、
那我后来中台毕业之后我还在就是在职进修，
对，
那我觉得其实知识多元学习对就是职涯是很重要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你吸取知识的一个来源，那推广上也很我觉得很不错了。那像我们医检师的话跟药师一样都会有一些工会，那我自己本身也是、
哦、
就是台湾主治相容学会的一员，
嗯，
那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是说每个领域到最后他会越分越细、
哦、对，
所以我除了就是医检师工会的会员以外，我还是那个就是相容学会的会员的监事。那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职务，是因为我希望借由这个职务更去了解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嗯、
因为其实在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进来对职务的对职业内容的了解其实真的很有限，常常都是师傅领进门啊，修行看个人这样，那时候的进修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借由不同专精的学会去了解更多专业的知识，这是我希望我去摄取跟吸取的，所以我才会去争取这个职务，然后就是有选上、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也推荐给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学弟妹，你在对某一个职务很专精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再去研读、
嗯、
那现在知识的那个传递很，你可以借由不同的环境去研读，那在工作上我觉得一定会有挫折跟失败，那你怎么去转换你的心情、
嗯、
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探究你还喜欢什么，我觉得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是减低跟舒压你工作上的那些压力。突然 有一天我的 同事跟我讲说，佳慧你要不跟我去画画，
嗯，
哎、欸，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好啊、
嗯
哦、那我就跟他去画画，所以我就最近开始在学那个水彩速写，我其实从今年年初才开始学，可是我觉得我发现我学了之后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回家的时候除了处理小孩子的一些事情或跟他们相处之外，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哦、
即便我真的很忙，其实我生了三个小男孩，那个应该听到了就有点这样子，哎，快要擦汗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的同事都在举一把眼泪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的工作很繁重，那小孩就是在相处上的就是课业或什么，就是在学校生活
花的时间很
花得很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事情其实是满足你自己的需求跟你自己的挑战、
嗯、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今天你对工作即便它再怎么复杂跟繁忙，如果有一件你喜欢的做的事情的话，我会建议你还是要去开发它。
对，
也许不是其实这不用花什么大钱，我在、
嗯、
我就只有在旧口谈学而已啊，它的收费非常的便宜啊，很拼命，但是你得到的乐趣是无限的，我认为。
对
对，就是你可以转换就是你生活中的压力。
对，有时候找自己的兴趣啦，当做一个抒发工作上压力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对，就是不论是工作或者家庭，或者是有时候你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时候能够让我在短暂的时间静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有些人觉得短暂时间静下来是空虚的可怕，这样。
对，
我就给他提起来吐喝啊。
没错，
也可以啊，这也是舒压。只是说，哎，我可以还有别的方式啊，我可以拿起我的画笔，拿起我的水彩那种颜料，然后开始涂涂画画，觉得。因为这也是，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对
我这么觉得，
你的心境不一样的时候画出来的画风可能都不一样。
对，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觉得、
嗯、
虽然我都还在学习，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水彩的调配跟它的水的就是
比率
啊浓度差很多、
哦、
你那个其实都是要慢慢去摸索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今天又换了一种 画法或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乐趣。
对，
那当然每一种事情有每一种不同的乐趣，也许这对我来讲是有乐趣， 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
了解，
对，就寻求你不同的。
对，
那对，然后有些人喜欢唱歌，他也许就上、嗯、现在超方便了、嗯、也许你就上那个 APP 上去挨个两首，没有人认识你还可以发
对，没错，
还可以发表，就这也很棒啊。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找到自己生活中抒压的方式真的很重要。
没错，像我两个女儿嘛，她们大概是老大大概是国小三年级，小的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迷上露营。
嗯，
我们那时候疯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去录大概五次哦，
很猛耶、欸、我也录过瘾哦，很累、啊、
对，很疯，还夜冲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你，我那时候想法是说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大自然，
对，
让他不要一天到晚三 C 的产品，
是真的真的。
就是你当投入一件事情，虽然录影是很好玩，可是当你要收设备的时候，你知道很累了、
哦。我知道，我们录过影啊。我现在突然一阵子就说、啊、走吧，我们去录影。说啊，我敢当卖录影，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专科的时候，常常因为是社团干部的关系，我们就要办那种迎新的录影或干嘛，所以你就觉得。你对那时候的那个录影应该是那种护士长还要叮咛叮啊干嘛什么、
哦、对对对对，
还要教人家怎么录怎么拆的时候，你就想说可以不要吗可是我就觉得说哎，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录影跟增进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感情真的很
棒，很
棒，
你可以一起玩游戏啊，桌游啊，打旋风球啊，
对，然后有几个家庭这样子、
啊、对，一起去玩可以增进，因为那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朋友啦，
是啊是啊，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哎、欸。然后就是可能是小朋友的同学或什么之类，怎么这么棒，然后就可以去哪，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去，小的到现在还跟我讲说我们还会再去露营吗我说哦、嗯，那个设备收起来有点久，
了解，
对对对
OK。 那今天跟佳慧的互动就是整个聊天过程非常的愉快啦，那希望大家听众就是说不管在每个行业里面，那寻求自己内心想要的工作，慢慢去发掘自己，然后去探索，去寻求不同管道的接触，那找到自己内心想要的工作，那希望不管在工作或是家庭或是休闲娱乐上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地方。很高兴佳慧接受我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上我们节目。
是，谢谢 Kevin， 也很高兴上来访问，然后就是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职业，非常的感谢。
好，谢谢，好，拜拜。
OK， 拜拜，
拜拜。